大家好，今日是4月12号礼拜日，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们首先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伊斯兰堡的和平谈判已经开始了，巴基斯坦总统谢里夫用的四个字形容这场谈判胜败在此。但是呢，给你三个结论。第一，在伊朗这次真是跪了。70人代表团、5个小组、3架专机，这个不是没有谈判的，是没有投降的。第二，伊朗想投降都投不干净，因为他在后门的锁匙自己找不到了。第三，亦是今日最重要的，当全世界的眼光都集中在伊斯兰堡的时候，习近平的第一岛链已经部署一盘杀棋，超过100艘军舰，这个数字是平时的两倍。我们先去讲伊朗。你呢，如果看过伊朗代表团专机降落巴基斯坦的那个一幕，你就会觉得这个不像是外交出访，更像是末日逃亡。巴基斯坦一口气派出了3架空中巴士，但是其中2架是有利，只有第3架才载住代表团，而且呢全程要巴基斯坦战机贴身护航才敢降落。伊朗一个中东大国，高层出个门都怕被轰炸，怕到连飞机都要用替身。你说这个国家还剩下多少底气？代表团的阵容都是非常之豪华，70个人分成5组，总务团由议长加里巴夫领队，政治团由外交部长带队，军事团由最强硬派的国防委员会主席埃尔密迪安坐镇，经济团由央行行长黑马蒂，甚至还拉了一个法律团由副外长领导。5个组、5套人马，他们都带齐了。这个说明了他们的伊朗想在现场将协议签了的一刻都不想再拖了。川普的要求也很清楚，协议 99% 的内容就是弃核，而且不准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到这里就出现了整场谈判最荒谬的死结。伊朗不得不向美方承认一个极其尴尬的技术问题。伊朗革命卫队之前用小船在波斯湾入面胡乱散布了大量的水雷，但是呢没记录精准的坐标。现在这些水雷随着洋流漂移的，连伊朗人自己都不知道他们在哪里。那个也都即是说呢，伊朗想大开城门投降，但是发现自己将锁匙整不见他。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石油的咽喉，每日几千万桶的原油在那里经过。现在那个片海域入面飘住不知多粒水雷，伊朗自己都清除不到。这个不单止是伊朗的问题，这个是全世界的问题啦。各位观众朋友，你千祈不要走开，因为伊朗的噩梦我们还没讲完的。跟住仲有华尔街日报10号报道，美国情报机构评估，虽然美国和以色列的联军在战争期间反复打击，伊朗仍然是藏有几千枚弹道导弹，超过一半的发射架被美国和以色列摧毁或者是埋在山体里面。但是美国方面认为其中一部分最终可能会被修复或者是挖出来。那个这条情报意味着什么？这个是被美国谈判代表手入面塞一张牌。那个更惨的是呢，伊朗曾经最铁的兄弟亦都在这个时候捅了他一刀。就在谈判当日4月10号，半岛电视台在调查节目《更大引擎》入面播出的伊朗袭击卡塔尔拉斯拉凡工业城的画面。这座工业城是卡塔尔天然气出口的心脏，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生产基地之一。这次的袭击造成卡塔尔每年营收损失高达200亿美元，而且打了是平民设施。半岛电视台选在谈判当日播出这个节目。咁各位观众朋友，你觉得嗰个只系巧合咩？呢个系隔空制出嘅吹账单。而且呢，卡塔尔外交部已经正式宣布要求伊朗全额赔偿所有嘅战争损失。呢个动作嘅意义远远系超过一笔钱。卡塔尔呢过去一直系伊朗喺海湾地区最重要嘅外交缓冲地。当沙地同阿联酋同伊朗关系紧张嘅时候，系卡塔尔喺中间调停斡旋。而家连中间人都反着面，等于是伊朗在海湾地区最后一扇门亦都 yes 埋咗。而且呢，这个卡塔尔后面仲排住队啊，沙地、阿联酋、科威特、巴林、阿曼，成个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都开始整理损失清单啦。那个伊朗而家唔只系喺同美国谈判，佢同时被成个伊斯兰世界算总账。一个国家军事力量被摧毁，盟友反面，邻居排住队索赔。你话佢除咗签字，仲可以点样？这个原本海峡呢仲系一个杀手嘅。但系伊朗自己已经不得不承认，我自己亦都搞唔掂呢啲水雷啦。但系接落嚟嘅呢件事先至系今日嘅重点。当全世界嘅目光都被盯喺伊斯兰堡嘅谈判台上嘅时候，亚太嘅异动已经到咗不容忽视嘅程度啦。 卫星图像显示，中共海军在台湾周边的部署，在过去几日翻倍的超过100艘军舰同时出现在东海、南海周边海域。平时呢，这个数字呢是大概是50到60艘，从3月底开始攀升到近70艘，而这一周直接冲破100艘。多个媒体都形容话这个非常之罕见，特别是现在根本不是传统的演训旺季啊。不过与此同时，共军已经连续40日在东海、黄海一带划设大范围的限制空域，禁止民航飞越。这个是40日，可不是4日啦，这个持续时间本身就极不正常啦。将这两件事叠加埋一起睇睇，八艘军舰加上长达40日的空域封锁，这个已经超出演习的规模啦，简直就是实战部署的节奏啊。习近平到底是想要做啲咩？佢唔系喺度倒紧美国嘅注意力同军事资源被中东吸引嗰阵，就系、是、唯一对第一岛链动手嘅时候，川普嘅阵营已经闻到咗火药味。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将军啱啱抛出一句狠话，之前媒体报道袭击美国航母嗰个100枚导弹系中共通过巴基斯坦秘密转俾伊朗噶。弗林将军要求调查，佢话如果确认嗰、那个就唔系咩外交摩擦，而系赤裸裸嘅战争行为。美国必须对中巴提出警告，而且要断绝中国50万学生在美国留学。弗林是川普最信任的军事智囊之一，那这句话是不是在帮川普测风向呢？如果这笔账要算清楚，美国会不会直接掀了北京的台呢？伊斯兰堡的谈判台只是表面上的棋局，真正的暗棋是在西太平洋。伊朗已经是一只白鸽爪的老虎，迟早都要签字的。但是习近平的种种军事移动才是全球真正的威胁。那各位观众朋友，你觉得是德克兰先顶不顺，定是习近平对第一岛链的挑衅才会被川普砸碎呢？在留言区度讲下你的看法。
屏幕前的朋友，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人明明没做什么事，但硬是觉得累呢？不是懒，真的不是懒，是你身体里面的气血跟不上。打个比方，就好像一架车那样，引擎没问题的，但油箱是空的，你再怎样踩油门它都是跑不动的，是不是？有句话传了很久，气血足就百病除，也就是说气血就是身体的运输队，营养靠它送到五脏六腑，气血一塞住了就缺少些东西，五脏六腑收不到营养，人就开始无力神气，面黄黄的，经常都不够睡，动不动就累。那怎么办呢？很多人想补，但又没时间煲汤，又怕麻烦，在这里同你推荐一款纯天然草本的补气18味，温和调理，将身体加满油。购买那条 link 我已经放在置顶留言那里。有需要的朋友可以上健康520官网了解一下。现在买三樽还有七折优惠。另外润眼宝买三樽也都享有七折优惠。这款润眼宝特别适合那些手机不离手，眼睛又酸又涩，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的朋友。好了，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新闻。
台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号和中共党魁习近平会面。郑丽文在致辞中讲出，当台湾的主人欢迎习近平访问台湾，引爆政治风暴。郑丽文的发言被质疑是越界。前立委林竹水更加直指他不可一世，并质疑整场郑集会空洞，没有实质内容。事件也都燃烧到的社群平台。不少网友留言批评说，台湾是个主权独立的民主国家，台湾的未来是由台湾人民决定的，不是由中国在那边说三道四。亦都有人直言话，台湾的市民要觉醒，看清楚，不要再票投蓝白了。相关言论亦都迅速在网络上发酵。
所以他用主人这个词汇呢，非常不得体，非常糟糕的一种说法。他的意思就是说，他非常愿意呢配合中共统一台湾的过程中扮演一个非常积极正面的角色，甚至于是一个协作的角色。他也暗示的就是希望北京能够施加援手，能够给予各方面的协助，让他可以去选总统，可以重新拿回执政权。
与此同时，习近平发表谈话的最后阶段，一个短暂却尴尬的瞬间被镜头完整地捕捉了下来，并迅速在网络上传开。习近平在谈到两岸交流的时候，照惯例依照事先准备好的讲稿宣读。他提到，我们愿在坚守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话讲到这里，他突然卡住，先冲口而出讲了中国共，随后声音戛然而止，现场一度安静了大约两秒，之后他先缓缓地更正为中国国民党。这短短几秒钟的口误画面立刻引发了大量讨论。 唔少台湾媒体同网友直呼国共不分，甚至调侃习近平同蓝营唔熟。而更引人关注的是坐在一旁的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的反应。根据现场画面，他在整个过程中低头不语，表情显得比较僵硬，眼神亦都刻意避开镜头。观众朋友，你认为蔡奇在度谂到咩？欢迎发表你的睇法。你认为他是为了自保的，请打一；认为他是在嫌弃习近平已经接近不恭敬的，请打二。随后，郑丽文召开记者会，郑丽文表示，头先习近平在闭门会议中所谈的内容，他都有认真地做笔记。在长达一小时的记者会中，郑丽文对国民党奉为神主牌的一中国表只字未提。面对媒体追问，郑丽文竟然仲将两岸主权的根本歧义降级定义为生活方式与社会制度的差异，并称只要能饮奶茶闹总统就是尊重。媒体人江峰谴责话，这个等同在潜意识入面接受了一国两制的逻辑，将政治上的对等地位自动降格。另外，针对台湾年轻选民对九二共识无感甚至反感的现状，郑丽文仲翻开笔记背诵习近平的话。习近平提到九二共识的内容很清楚，除非是扮糊涂。对此，江峰直言话，这个是一幕极其荒唐的画面。一名民选政党领袖竟然在独裁政权面前配合中南海的表述，恐吓台湾民众话不认同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这八个字就会面临战争。江峰感叹，这个已经不是在度沟通，而是看住中共的劝抗书在度请示台湾人。江峰认为会后的国宴同样暗藏杀机。江峰指出，十号这场郑集会是中共刻意选定的日子，因为这一日正好是台湾关系法颁布47周年。习近平仲刻意提到，第一道菜是1972年宴请尼克森时的国宴菜的，背后隐喻极深。当年上海公报发表，台湾成为大国交易中的戏子，他郑集会即将召开了紧要关头，习近平此举就是借由郑丽文向美方隔空喊话，暗示台湾问题仍然是他手中的谈判筹码。
政协会不会实质影响到即将召开的川协会，政协会是属于政党与统战性质的一个互动，其次是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呢，具有制度性与延续性，而且呢，华府已经明确指出，有意义的两岸对话应在中共与台湾民选政府之间进行，显示呢，不会将在野人士互动呢视为一个政策依据。中共或许会借由政协会释放出政治信号，操作舆论，但最终谈判仍取决于实力对比与战略利益。政协会反而会引发美国的警惕哦，强化对台湾的支持。
所以他想要影响未来川协会的创造一个筹码，虽然我不觉得这个筹码有什么效果的。那为什么对内宣传呢？因为对内宣传它需要有一个台湾这边有一个主要的反对党，它能够在美中竞争之间站队到中国这一边，就在政治的这个博弈，对习近平的政权非常的重要。
多位美国智库学者分析指出，美国派出两名议员前往台湾，为台湾的国防预算打气加油，而中共就随即邀请郑丽文访问北京，实现国民党梦想中的郑集会。这个是中美角力的新招数，而国民党只不过是中共在台湾的一枚棋子而已。华尔街日报十号发表社论指出，郑丽文和习近平会面凸显了中共对台湾分而治之的策略。分析认为，北京拒绝和台湾总统赖清德领导的政府打交道，习近平很可能会利用郑丽文此行向美国总统川普施压，宣称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家务事。另外，各位观众朋友，郑丽文访团随行携带的美女保镖格外抢眼。这位保镖叫做约霞。根据中国网络资讯，约霞是河南人。同时，随团的国际事务部主任董家瑜由细在上海长大，接受的是中共的教育。郑丽文好像很喜欢任用接受中共教育的人员。那你是怎样想他？欢迎留言分享。那跟着下来，我们都利用这一分钟的时间一起看了那个特别资讯。
四月十号，中共党魁习近平同台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完成了时隔10年的国共握手。这13秒的镜头不是简单的历史重演，而是一场精算过的权力变现。在会面当中，郑丽文提出一句话，寻找一套避免战争的制度性解决方案。这句话听落呢，似是四平八稳的公文，但是本质是凶险的，背后藏的是灭台计划。台湾知名的作家赵晓慧说，这次郑集会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正是这个所谓的和平制度化。这个不是政客随口嗌客的口号，政治愿景随时可以翻盘，但是制度就是具备法律效力，一旦承认就是将台湾的 A 属入笼。
郑丽文呢一次仲干咗一件大事，佢同习近平一起嗌出一个半新半旧嘅口号：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将过去国民党用佢保留台湾生存空间嘅一中国表四个字俾彻底抹除咗。那个对中共嚟讲，九二共识非常清楚，就是一个中国、一国两制嘅一中国表，加上反对台独，台湾就变成咗中共国嘅内政啦啊！郑立文仲要将呢个路制度化。廖小慧直言，一旦内政化，台湾未来连向国际社会嗌救命嘅合法性都会被剥夺。那个讲穿咗，郑立文嘅盘算是利用北京嘅压力，翻台湾进行政治斗争，用阻挡军购、修改防卫法令做投名状，换取中共对佢嘅支持。一个在野党嘅主席喺冇民意授权之下，夹硬将台湾嘅主权同安危献俾独裁政权。针对呢场会面，台湾国安高层官员亦都俾出直白嘅破译。原本汇劫嘅国安情报总结起嚟就系一个核心动作，北京正喺度将台湾去国计划，将台湾海峡变成中共嘅内海。国安官员拆解呢场会面嘅五大特征：第一，冇国表啦，直接将台湾塞入一中框架；第二，正式推进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呢、这个就系郑立文口中制度化嘅终极目标；第三，台湾去国计划；第四，持续对台湾玩弄核战两手威胁策略；第五，大量嘅铺陈仇日、反美嘅描绘，目的系喺外交上彻底孤立台湾。最令国安高层意外嘅系，郑立文喺会谈当中主动咁附和北京，强调台湾海峡唔俾外力介入。咁呢一句话嘅杀伤力有几大呢？日本资深媒体人此坂明夫将呢句话睇得好透，佢直言呢一场系一场毫不掩饰嘅政治投降。喺台海局势当中，主张自由航行、保护台湾嘅正系美、日等民主盟友，而郑立文却将呢啲盟友贴上咗外力嘅标签，同北京一齐嗌打。呢、这个根本唔系备战，而系叫做主动解除防护罩。国民党唔单止兜咗基本嘅政治尊严，更加系将台湾2300万人，即系 23 million 嘅身家性命，当做国民党嘅私利，佢哋同中共交换利益。荒谬嘅系，郑集会之后，郑立文喺面对媒体嘅时候，五次服众习总书记嘅指示，甚至得意洋洋咁强调自己有认真做笔记。台湾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11号质疑：我哋好好奇郑立文笔记入面到底系写咗啲咩？唔系满满都系北京交代要办嘅任务清单，将对岸领导人捧上咗天，将台湾嘅安全防线踩咗脚下。呢13秒嘅握手，郑立文攞到嘅系北京嘅背书，但被逼买单嘅却系全体台湾人。
我哋嚟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美国同伊朗会谈而家正喺度进行紧。美国呢边嘅代表咧，我哋见到有副总统曼斯、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仲有库什纳。咁、那个仲有非常罕见嘅，包括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将军。喺伊朗方面系派出咗伊朗嘅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仲有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嘅秘书叫做埃哈默迪安。另外仲有央行嘅行长叫做赫马蒂。另外咧，前伊斯兰革命卫队嘅指挥官佐尔加德尔。分析认为话，最关键嘅信号大家睇出冇咧？央行行长居然去咗。这个赫马蒂的出现意味着伊朗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是想要美国解除制裁、解冻资产，以及向美国索要战后重建的资金。所以这一次呢，我们见到伊朗随行人员报出来一共是86名成员，外交官、核谈判专家、中央的央行行长，还有就是强硬派的议员、国防大学校长等等，能带上的可以说全都带来了。当报道当中提到呢，这个是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美国和伊朗之间最直接也是最高级别的一次谈判了。非常有意思了。而对于昨天我们见到伊朗议会议长不是临时新增的话，就是新增的一个条件，必须解冻伊朗资产的谈判条件吗？结果早前我们见到有路透社引述一名所谓的伊朗高级官员的讲法，表示美国已经同意释放冻结了伊朗资产了，并且说呢，这项提议是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挂钩的。但是今日上午的最新消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引述美国官员的话，话否认有关话美国已经同意解冻伊朗资产的报道，话这个是一个假消息，不准确啊。昨日确实没有任何的相关的媒体报道。所以今日呢，有美国官员出来证实话根本就不存在这种事。而我们见到伊朗开给美国的预设谈判条件， 就是说以色列必须要他的黎巴嫩境内停火，是不是？这两个条件你不同意，我们就不谈。我们一起看看以色列停了火没呢？今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在过去24小时以军他在黎巴嫩境内打击了200几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没有停火。所以两个条件你看一个美国都没有满足的，结果呢依然是照谈不误下。但是另一边我们见到其实伊朗方面也都在底下搞小动作，他也都没有停火。因为卡塔尔方面今日证实下伊朗的攻击有减少，但是并没有停止。那个卡塔尔的发言人就非常愤怒地表示说，拒绝区别对待海湾国家，你为什么就打我，讲白了。另外呢，我们还有见到美国和伊朗的这次谈判呢，是他在伊斯兰堡的叫做塞雷纳酒店当中举行。据报道说，美国和伊朗方面是各方占据了酒店的一边的位置，就避免代表团成员在走廊里面会遇到。而且呢，根据这边巴基斯坦官员的讲法，谈判时间可能就是一日，但是昨天我们见到伊朗有官员表示说可能是两到三日，那个结果今日传出是一日。另外呢，巴基斯坦的消息人士亦都话俾记者听，伊朗谈判代表团呢，首先是同巴基斯坦总理会面，然后呢提出咗喺伊朗佢要同美国谈判嘅一啲前提条件等等。咁个伊朗方面呢提出咗条件，包括我哋一齐睇睇下，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解冻并恢复所有伊朗海外资产同账户，嗰个美国支持要支付俾伊朗重建嘅费用。但系美国公司你唔可以参与投标，立即停止所有袭击等等。尤其是针对这些黎巴嫩的袭击，并且允许伊朗使用民用核能等等。然后呢，随后我们见到是巴基斯坦的总理亦都是正式会见美国副总统曼斯。然后呢，是当地时间下午五点几的时候，那个就是谈判正式开始。算是伊朗方面的消息说，随着谈判进入到专家层面，伊朗代表团的部分专业委员会的成员亦都陆续抵达参与磋商。一个几钟头之后，那个佢巴基斯坦方面的消息显示，伊朗同美国在伊斯兰堡开始会谈，双方是坐在同一张台旁边，啲咩意思呢？就是大家面对面咁坐低一起再谈啦，就是不是中间传话的形式啦。咁、那个另外呢，我哋见到同时川普呢边亦都系喺接受媒体采访，朝早嘅时候就问话，我目前呢并唔清楚话美国同伊朗之间谈判嘅进展点样。而对于话伊朗系咪有再进行一个真诚嘅谈判，川普总统话，我会喺好短嘅时间内话俾你听，唔会太耐。咁琴日晚上其实川普总统讲咗24小时就知嘅。咁另外我哋见到亦有记者问佢系咪乐观咁对待呢次谈判呢，川普总统就回应话，如果进展唔顺利，美国已经准备好重启，非常简单嘅回复。咁嗰个另外呢，我哋见到路透社呢边亦都系记者就问佢话，路透社的记者今日朝早有个最新的报道，他在现场就说美伊会谈持续两小时之后暂停的，他又过了20分钟之后现在又重新开始谈判。那个美国白宫的官员亦都表示说，美国相关领域的专家团队亦都已经抵达伊斯兰堡，更多的专家正从华盛顿提供支持。咁另外呢，就伊朗方面就报道话，美国同伊朗喺呢个谈判喺经过初步磋商同部分原则性嘅讨论之后，目前已经进入到部分技术细节层面啦。双方嘅专家正就一啲具体嘅问题进行深入嘅讨论。虽然呢谈判最初计划系一日，但系因为技术性嘅问题比较多，存在延长一日嘅可能性，佢就可能会延长。不过呢，目前仲未有最终确定，就我哋见到两方都有放出消息嘅。另外，正值美国和伊朗在巴基斯坦谈判之际，美国媒体 Axios 报道说，11号今日多艘美国海军舰艇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这件事并未和伊朗方面做任何协调，是自己走过去的。而且呢，这个呢也是我们见到伊朗战争爆发之后的第一次。有相关的美国官员对外表示说，美军军舰当日是由东向西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并成功进入了波斯湾的，随后又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返回阿拉伯海，等于是行了一圈啦。但是伊朗方面的消息是没有写的，我读给大家听一下，非常有意思。伊朗说，我们监测到一艘美国驱逐舰由阿联酋的库察伊拉港开向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武装部队在严密监控动向之后立即通报了正在巴基斯坦谈判的伊朗代表，而且代表团即刻通过巴基斯坦调解人向美方转达的相关立场，并且向驱逐舰发出明确警告。如果他继续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话，将会在30分钟内遭到打击，谈判也会受到严重影响。然后伊朗这个报道还说，在武装力量将会作出坚决反应。 仲有谈判团队嘅及时警告下，美方最终下令将驱逐舰停止并且折返佢。这个是伊朗方面的报道。但是我们见到随后 Axios 报道说，美国高级官员证实并没有收到任何来自伊朗攻击船只的威胁。又出现了这种两边报道完全相反的一种情况。各位观众朋友，大家看看是那个情况。我们见到随后华尔街日报仲有一个证实，说是两艘美国海军的导弹驱逐舰，所以伊朗又赢了。无论怎样，但是结局是一样的，大家看不看得出，都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最后又回来的。伊朗说他们只是到了霍尔木兹海峡，未过去就回来了。美国就说我过去他又回来了，所以结局是一样的，又得伊朗再赢一次了。我们见到啦，美国总统川普亦都在今日早上的社交平台上再发帖，亦都证实了有军舰在霍尔木兹海峡行动这个事情。他就在贴文当中写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清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这个是为了帮助中国、日本、南韩、法国、德国等在内的世界各国。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们竟然没有勇气或者意愿自己去做这项工作。所以川普总统还驳斥了这个假新闻，所谓的什么伊朗正在获胜的讲法。那个川普总统说，咁事实上大家都知伊朗正喺度节节败退，而且败得真係好惨。咁佢哋海军冇咗，空军都冇咗，防空系统亦都唔再存在，雷达亦都完全失效。导弹同无人机工厂连同导弹同无人机本身都被彻底摧毁到干干净净。而最重要嘅係佢哋长期以嚟嘅领导人已经唔喺度。顺便讲多句，佢话伊朗全部28艘布雷艇而家都已经全部沉入咗海底。昨日呢，我们见到呢，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啦，多家媒体的报道呢，即是说美国官员已经证实伊朗无法完全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是因为他们现在找不到自己布置的水雷，而且说缺乏移除这些水雷的工具和能力。这些水雷呢，是由小型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船只迅速布置了，然后呢，其中一些水雷已经是由原先布置的位置到飘走了，所以他们现在自己都找不到。咁我哋睇到之前呢，就係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亦都係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到嗰个技术限制嘅咁样个讲法。佢话因为技术限制，所以我哋需要更长嘅时间，必须要同我哋嘅军队協调先可以安全通过，係咪？所以而家就被认为，哦，佢所指嘅技术限制就係话水雷移除咗问题，佢哋冇能力移除。咁各位观众朋友，你相唔相信呢？係唔係伊朗嘅一个借口，为了收费的一个借口呢？我们想到川普总统今天早上去接受一个电话采访的时候，就告诉记者说，美国正将扫雷设备运去霍尔木兹海峡，他清除了那里布置了水雷。哎，在记者问他关于说伊朗方面不知道他们水雷具体位置的这个情报是不是属实呢，他在川普总统回答说，我本人其实不知道伊朗是不是真的知道，但我知道我们肯定是知道这个水雷的具体位置的，就是说美国方面非常清楚水雷在哪里。那个川普总统还补充说，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扫雷设备，我们清楚情况，正将这些设备送到相关的地点。然后呢，在另一篇贴文里面，川普总统还在呼吁各国邮轮快点转向了美国运油。他写到，他说有大量空载的邮轮，其中有一些是世界上最大的邮轮，目前正开往美国去装载世界上最优质最甜美的石油和天然气。他说我们的石油储量已经超过了世界上排名第二和第三大产油国的总和，而且质素更高，我们恭候你的光临，快点转向。另外呢，我们见到美国中央司令部亦都在今日同步在 X 平台上发帖，表示呢，话在同伊朗暂停目前这个停火期间，水兵们正保持住林肯号航空母舰在中东处于一种最高战备状态。而另外，华尔街日报亦报道说，美军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局势升级，已经重启了多项兵力转移计划。目前部署号航母打击群已经位处大西洋海域，载住第11陆战队远征部队的全10号两栖攻击舰亦都已经由加州出发前往太平洋，预计会持续向中东挺进。另外还有大约2000名陆军第82空降师部队，预计几日内就会完成部署抵达中东。另外我们见到国防部官员也表示，现在这种兵力调动和谈判进程是同步进行的，而且除了航空母舰打击群之外，前线部队亦持续保持对空域和海域的监控，去维持相关的应变能力。这个是美国，我们可以见到 谈判同埋喺战场上嘅行动都系两手足，冇一方系放松㗎。而另一边喺国内都冇放松，国内系咩事呢？我哋见到国务卿卢比奥今日朝早啱啱宣布，马苏梅埃布特尔卡亦都被称为尖叫梅利，曾经系1979年冲击德克兰美国大使馆嘅伊斯兰激进分子发言人。而呢啲人他们劫持了52名美国人质长达444日，并且对他们实施殴打、饥饿、折磨和无以处决。然而在2014年，他说奥巴马政府向他的仔和他的家人发放签证，准许他们进入美国，直到2016年6月期间，奥巴马政府通过多元化移民签证的计划授予了他们合法的永久居民身份，亦即是给了这些恐怖分子发放了绿卡。所以卢比奥在今日正式宣布，在这个礼拜我们将会已经终止了他们所拥有他的合法永久居民身份。现在这个哈谢米和塔帕马塞比以及他们的仔都已经被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正式拘留了他，并且等待被驱逐出境。他的家人本来就不应该获得在美国生活这种非凡的特权，所以证实是再次入。这个是关于伊朗高官的亲属被驱逐出境的消息。他说呢，或绝对是完全不会可以成为这些反恐分子或者是反美分子。他在家人的家园，而且他还说他在川普政府执政之下这种情况是绝对不会发生的。然后见到有推友 Inti， 他就评论说，他说卢比奥再次取消了伊朗高官的仔女还有些家属的绿卡，并且送入移民监狱。而今次大家知道他前面提到的那个背景是前领导人的仔女，他不是现在的伊朗高官，前官员的这些仔女都会被驱逐。所以他说这个华春莹还有赵立坚他们的美国的家属不是也都在这里瑟瑟发抖？各位观众朋友怎么看？欢迎你留言。
新泽西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史密斯9号在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举行了一场关于中共强摘人体器官的研讨会上表示，中共为了盗取并活摘器官对年轻生命下手，这个是纳粹般的暴行，这个也都是他们用了秘密解决意见人士的手段。史密斯说，正发生了器官强摘是一场大规模伤害，而且毫无疑问这个也都是一场种族灭绝。受害者尤其以维吾尔人和法轮功学员为主，还包括家庭教会成员和藏传佛教徒。史密斯斥责中共强摘器官的行为，他说这种残忍行径呈指数级增长，而且往往就藏在人家的眼皮底下。但很多商界人士、部分医院系统内部人员以及医疗专业人士却对此视而不见，仿佛这一切根本不存在。他提到1996年在美国的第一场听证会上，一位医生证人透露，为了确保囚犯器官的可用性，行刑时只需要击中目标等他昏迷，之后囚犯就会被立即送上一架救护车，由医生进行手术。30年前的情况是这样，而今日这个已经演变成一场席卷中国各地医院具有工业化规模的行为。在近期的一次听证会上，一位中国医生作证说，他曾经参与过这类手术，而他的病人甚至在过程中突然开始苏醒，这种心理上的痛苦和煎熬简直令人难以想象。史密斯还提到古特曼出版的新书《新疆程序》，书中描述器官受害者的平均年龄是28岁，他们的大好人生正被一个残暴的独裁政权无情窃取。去年5月，史密斯推出了停止强摘法案，在众议院获得通过。根据法案，参与或者协助活摘的人将面临最高长达20年的监禁，并处以高达100万美元的罚款。史密斯表示，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停止这种迫害。而对于那些参与其中的中共官员，史密斯建议美国依据全球马格尼茨人权问责激法，拒绝向这些人发放签证，使他们无法入境美国，这些官员亦都将无法在美国开展任何商业活动。尽管如此，中共一再否认存在强制摘取器官的行为，并表示已经建立自愿捐献体系，但是大规模的失踪人口到底都去了哪里，却始终无法解释。8号，一名中国博主发布影片，呼吁严查樟木头收容所失踪人员下落不明事件。该博主推算，在1992年到2003年这11年间，樟木头收容所失踪的总人数至少有几千人。
因为中共这样搞的结果，使整个社会的道德底线毁灭了，而且他又培养出了一群杀人的魔鬼，没有人性，只是在活在法轮功学院器官不能满足他无限 膨胀的那个欲望的时候，自然就升向了社会，什么无业游民啊、乞丐啊、中小学大学生、路上走的人，他都可以作为他们的涉猎对象。在他们眼里，这些人一个一个的活着的人体金矿。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